我的爸爸妈妈根本不了解我的痛苦，就是想让我每天做事情。
我根本不想和我爸妈说话，他们只会责备我。
我好想离开家，因为家里没有人懂我。
这些孩子的想法，你觉得似曾相识吗？你会觉得付出了好多的爱心，但孩子却完全不能体会你付出的爱吗？你觉得和孩子之间有一个无法沟通的天然屏障吗？那就和我们一起来学习跟孩子的爱之语。欢迎您收听由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的亲子沟通秘诀。
亲情的家人们好，欢迎收听亲子沟通秘诀，我是孟远。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程明，欢迎大家收听亲子沟通秘诀。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又来继续学习怎么才能跟孩子好好的沟通，并且有效的沟通，能够在跟他们聊天的过程中啊，逐渐的认识我们的孩子。每一个人在认知这个世界啊，包括理解一些知识啊，看到的一些事情的时候的反应速度啊，方方面面都有着截然不同。我认识一个小孩子，他生下来就对很多味道非常非常敏感。那他的姐姐就是非常喜欢吃，他的妈妈就说，怎么生出来的孩子这个味蕾都不一样。对味道很敏感的这个小孩儿、太敏感了，所以其实他很多食物都不太能吃。这个也让我挺惊讶的，就是我以为对味道敏感的小孩，味蕾比较敏感小孩，他应该是很喜欢吃啊，但不是，他很多食物他都不愿意碰，因为太刺激了对他来讲，
反而挑剔了。
对，但是他的姐姐吧，什么食物都爱。
这里就看得出来，儿女就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并不是照着我们的意愿去造孩子，虽然是我们生父母生了孩子，但是我们决定不了的，那就是上帝安排的。但是无论上帝赐给我们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就要照着他这个他的这些特性来培养孩子，而不是要他的特性来顺从我们的教育方式。
但是有时候真的很难啊，因为我们生下小孩以后啊，养育这孩子的时候，会发现孩子又不会表达，他们从零岁开始就会哭，到了一两岁开始牙牙学语的时候也表达不清楚，父母呢只能靠猜，方法同一个，但也不一定都能够一样的果效。当然，其实每一个孩子再大一点，他三岁开始学习语言，每个孩子用语言的这个学习速度啊，也完全不一样。有的人很快就会表达了，有的小孩比别的孩子要晚很久，他才会表达清楚。那父母怎么才能够在这个表达的不太清楚的孩子的情况下，拿到最准确的对这个孩子的认知呢？怎么才能理解这个每个孩子的独特性呢？哇，真的是很不容易啊。
对，没有捷径的。我们做父母的，无论生几个孩子，每个孩子都需要去一个一个的分别的去了解，因材施教，不可以说我就一套方法，那太简单了。我们家教孩子，我父母都是这样子的，一套教育方法，这是我们的传统。所以呢，你们每个孩子就照着我这个方法来，如果你们不听的，就是不听话的，不照我们这个家庭教育方法，那就是不对的。然后呢，我把它拧过来，像这个做工程师和做这个农夫的区别。工程师就是说我们定制的，每个孩子都照着这个我们这一套设计图，每个人都得照着这个去成长。但是做农夫的心理就是，农夫就是看每个庄稼他们的习性，要多少水，要多少阳光，要多少施多少肥，分别对待，因材施教，没有一个蓝图，或者说每个孩子有不同的蓝图来培养。所以我觉得这个心态是完全不同的。
是啊，可是如果孩子出生的时候哈，从母腹生出来就能带着标签就好了，至少我们能知道它是什么种子，是喜阳还是喜阴，是喜水还是喜干， 结果呢，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对着一个狂哭不已的婴孩，我们什么都不知道，需要我们去探索他的生命啊，去理解他到底是怎样一个独特的孩子。所以今天呢，就引到我们要听的，我自己认为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一堂课。我建议所有的父母，无论你的孩子现在多大，即或他已经是成年，你做了公公婆婆了，都是非常值得听的一个很有用的一堂课。我在提前去录制的时候就受益良多，因为去理解我们孩子的独特性，什么时候都不晚的。即或是你面对的成人的孩子，依然你理解他的独特性以后，还是能找准跟他沟通的那个方式和途径的。所以我们需要这些很宝贵的关于如何理解孩子独特性的这些常识。对我自己也多一些了解，对我的先生也会多一些了解，因为我们认识一个人的独特性，其实也不论他是孩子还是成人。
对，确实这样子，就是特别，我想提醒做爸爸的哈，不能只立一套家庭规范、成长的规范、学习的规范，来孩子全部都跟着这个走，那是不行的。当然，家规和你们的这个道德标准是所有的孩子都可以遵从同一样的家规，但是在就是和他们交流交通秘诀哈，每个孩子的交流方式、交通方式需要是不一样的。
确实，所以今天我们来听一听如何理解孩子的独特性。
好，我们先来听。
如何理解孩子的独特性？父母如何发现他们子女的独特性呢？我能给出的最好回答，那就是等待、观察和倾听。并且保持你观察和发现的轨迹，问问你自己关于孩子的一些问题，发现什么能激励你的孩子，什么原因促使你的孩子行动起来？他是依靠内在的推力，还是外在的压力？他的力量是来源于他自己，还是别人和外界环境？一些孩子能在自己思想的指导下行动，不需要外界的辅助，而另一些孩子，由于他人或一些外在因素采取行动，而另一些孩子则出于他人或一些外在因素而采取行动。如果你想理解孩子的独特性，并与他有更有效的交流，你必须明白什么能够激励他。如果你的孩子是自我激励型的，那么是什么力量在他内部起作用，促使他行动呢？以下是一些可供探索的可能性：萌发的创造性思想，在他头脑中提炼出的概念，形成的很吸引人的幻想，期待可实现的梦想，寻求价值观或原则的适用性，亟待可实现的合乎逻辑的想法，能够运用的直觉领悟，需要表达的信念，当然还有其他你可以思想到的一些可能性。与自我激励型的孩子交流是一门艺术，要求你以可能性和建议，而非命令的口气组织语言。这种孩子会更好的回应微妙的间接的引导，而不是直接的信息和指导。比如，你可以尝试用这样的语言跟他沟通：是否有这种可能？你是否考虑过？你认为会怎样呢？你有没有看过那篇文章？讲的是，你会惊讶地发现，凭借几条到位的暗示，你那自我激励型的孩子就能有一番作为。而如果你的孩子是需要别人的激励才能行动起来，那么以下哪种情况最容易得到他的回应呢？一位老师、朋友、父母或同事提供的机会。一位领导者提出的需要满足的条件，一位权威或专家恳请答复，一位给人启发的人要求参与，一位导师提供指导，一个团队提供指导，同龄人给予支持，别人将会注意到他，有人将跟随或效忠，或者你认为有哪些其他情况最容易得到他的回应呢？ 如果你的孩子是他人激励型的，也许你作为家长主要的任务就是教导他如何辨别他人正面和负面的影响。你的孩子往往不能仔细考虑别人对自己生活的影响，就匆忙响应他人的号召。你谨慎地发问，有助于这样的孩子考虑他与别人的连接意味着什么。如果你的孩子行动受环境影响，那么以下哪一种情况对他的影响最强烈？有做得比别人更好的机会，艰难或回报丰厚的任务，能够展示出杰出的才能，可能卷入的冲突，能够收集到某些东西，能赚钱，可以提高技能，具有成功的可能性，要面临冒险，能够创建或发展某种新东西，能进行改变，能够解决矛盾，可以有新的发现，可以制定纪律，可能出现某种表达形式，或者你还有其他的一些情况发现对他的影响很强烈。与你的孩子讨论他的兴趣所在，能帮他更好地意识到什么能给他激励，给他选择的余地，对他的成长很重要。当你找到了能够激励他的因素，并创造这些条件，你就会发现孩子更听你的话了。发现你孩子的速度。我们都以不同的节奏生活，以响应我们的内部时钟。有些人整天忙忙碌碌，就像被身体里的一个秒表控制着，而另一些人沉着稳重，有条不紊地根据内部的日历而非时钟过活。我们的孩子也有他们自己的生活节奏。为了解你孩子的独特性，以便适应他的节奏，你需要找出支配他行为的是何种计时器。一个被内部秒表控制的孩子不会浪费太多时间。这个孩子喜欢一次性完成任务，希望在一天结束之前把一项任务完成，能在短期内大量产出，喜欢立竿见影，即时反应，能自觉地做事。拥有平均内部时钟的孩子花费中等量的时间做事，这个孩子会希望合理利用时间，花费足够的时间完成一项任务，做事很细心，偏爱短期的任务和目标。有内部日历调节的孩子做事需要花费大量时间，这个孩子会做事谨小慎微，处理和考虑问题注重细节，不会或不允许自己着急，喜欢精益求精，面面俱到，希望充分享受每件事情。发现你孩子的学习类型。回想一下你接受正式教育的那些日子，你是否记得有些老师能捕捉你的兴趣，激励你努力学习，而另一些老师却总让你昏昏欲睡？你对不同老师有不同的反应，部分取决于你个人的学习类型。或许那些最能激励你的老师与你独特的学习类型相匹配，而那些使你走神的老师没能用你的学习语言与你交流。每个人，包括你和你的每个孩子，主要通过三种渠道体验生活：看到的、听到的、感觉到的。然而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总有一种体验的途径，无论是看、是听或是感觉，其中有一个是主导地位。我们的学习方式就根植于我们体验生活的主导途径。那些以视觉为导向的人最擅长使用眼睛，借助视觉辅助工具，如图表、书籍、图画、图像节目等等来学习。以视觉为导向的人能够看到事物时，就能更好地识别记忆它们。这就是视觉导向的人更喜欢与一群人面对面交谈，而不愿意借助录音机，能够直接看到听众阅读他们的神情及肢体语言，对视觉导向的人很有帮助。那些以听觉为导向的人最擅长使用耳朵，通过演讲、口头指导、倾听等等来学习。而那些以感觉为导向的人最擅长运用直觉感受，通过洞察力、内心感受、情感冲击等等来学习。 刚刚就是今天的全部课程了，稍稍有一点点长哈，但是内容很丰富，非常非常丰富，而且我也认为是观察和理解我们孩子的独特性很关键的三个最最重要的元素。我自己学了都有一点后悔，应该他们更年幼的时候就知道的话，一定就会不一样了。特别是养育老大的时候，就是我的等待还有倾听是差得好远。那这两条因为我做得不太够，虽然观察到了一些不同，但是我会用着自己原来很主观的方法，一视同仁的养育了两个孩子，结果同样的方法之下，有一个就适应得很好，没有什么遗憾。但另外一个孩子在养育过程中，我就充满了遗憾。很显然，我就没有用对方法。
无论是等待、观察、倾听，都是需要时间的。我们做父母的哈，无论是妈妈，一般都是妈妈陪孩子时间多一点，父亲呢也陪的少一点。但是呢，无论是多少，都需要做这三件事情，都是要有这个耐心去等待孩子的这个成长，观察他们的这种独特性，然后呢要去听清他说的话，没有捷径的。不是在教大家有什么捷径，说一招、两招、三招就可以把这个孩子搞定。那我没有，其实就是很多的陪伴，然后呢，很多的这个思考在这里边。特别是今天我们讲的内容啊，其实也是很多我们可以具体其实是去可以操作的东西。
嗯，确实的，因为每个孩子哈，我们要想理解他的独特性，需要有一些切入点的。到底他独特在哪儿呢？所以今天的课程对孟远自己来说是非常非常有长进的，就是我非常长见识，我愿意去了解多一点。我觉得这也适用于每一个成熟的大人，包括我们跟朋友相处的时候，跟自己其他的亲人朋友相处的时候，我们如果能够愿意多观察和倾听的时候，其实我们都能够多一些好的、良好的、有爱的沟通的语言呢。那你在听的时候，你对哪一点感触最深呢？
对陈敏来说，我感触深的是就是这个第一条哈，发现怎样子能够激励你的孩子。现在有一个新的词儿哈，点燃，怎么样子把你的孩子这种兴趣和他的热情给他点着了。点着了之后啊，他就可以去在他的兴趣里边可以遨游了。所以你得发现他的点火的地方在哪儿，他这个孩子他喜欢的是啥。比如说就是像男孩我知道多一点，他们呢就喜欢有些作业呢可以很有趣的，就是做成游戏的方式，然后呢有打分制啊，哎呀，他们就特别喜欢的打分制。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你想给他去踢足球，你如果说带他在世界杯的时候跟他一起去看，跟他去解释这个足球是怎么踢的，规则是怎么样子的，怎么样子会被罚黄牌，怎么样子会罚红牌，然后给他报一个班儿，他去踢，如果是真的喜欢的话，他就会非常的喜欢。然后呢再介绍一些人物给他听，有些男孩他如果真正是喜欢踢足球的话，你就把他这个踢足球的这个兴趣给他点燃了。
那我们在听课的时候，他也问了几个很重要的问题哈，就是到底什么原因能促使这个孩子去行动起来呢？我们都希望点燃孩子的热情，但是那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每个孩子被点燃的时候的那个原动力还是不太一样的，有些孩子是内在的自然力，你的话可能激发他里头的一些想法，有些孩子呢，就是我们常说是自觉性的，自己就能找到自己喜欢什么，并且去认真的完成它。有的孩子是靠外界的影响力，这个时候就需要外面有推动力，就是父母可能还要区别对待，就是有的人啊，他对于自己就很清晰知道，那这种是属于自我激励型的，跟他们讲话的时候呢，可能就不太一样。比如用刚才踢足球的例子来说，可能你就跟他一起观察一场足球赛，他大概就能知道自己里边喜不喜欢足球这项运动了。那如果有的孩子啊，是属于要靠外界压力或者外界环境的影响的，那估计这样子的孩子呢，可能就要让他真的到足球场上去跟有队友、有教练的一个团队去打一场比赛，不管是输是赢啊，他有这种 非常好的外界环境，然后有一个团队跟他一起玩儿，这种孩子就容易产生热情。所以每一个孩子真的不一样，我们只是举了这个例子。那我是期待父母啊，可以好好借着他的这些问题呢，去观察观察，无论是男孩女孩，他们是自己就能够有自我激励呢，还是需要外面有一些跟他的同伴啦，一个好的老师啊，好的一个玩伴呐，朋友啊，或者是父母的陪伴啊，他才能够被点燃更多热情呢？要区别对待哈，因为方式不同。有些孩子，如果他真的是要靠别人的激励、外界环境才能够被点燃的时候呢，作者其实也提醒我们，我们父母就要非常谨慎的跟他常常有一些提醒，因为他太容易被外界环境影响了。万一交到个坏朋友，或者有一个坏的习惯，那真的就是无法收回来了，因为他太依赖于外界环境和外面的人。那这种情况下，一旦他交到一个损友，那父母其实就非常困难再去改变他了，因为他依赖朋友对他的激励太多了。所以呢，跟孩子讨论他的兴趣的时候呢，也是一个观察的机会，并且我们有这些常识性的知识哈，在父母心中的时候，我们就会去看，诶，这个孩子原来他是自我激励型的，那这个孩子如果是外界环境对他的影响比较厉害一点的时候，比较多一点的时候，那我们该怎样给他提供一个好的朋友或者好的外界环境呢？有些孩子什么环境对他都没什么影响，他很有定性的，他自我的定性很稳。那这种孩子，那我们应该怎么跟他有更好的沟通，好让他能够善于表达出来呢？我们的启发性的问题要设计的多一点，启发他内在的一些想法。所以，我们如果知道这些不同，我们就会理解我们的孩子。然后我们就会把他的独特性记在心里，用不同的方式和沟通语言去跟我们的孩子交流，会事半功倍的。原来啊，每个小孩子还有内部的一个生物时钟，这个概念其实以前我读过，但这次再听呢，我还是会心的一笑。我连我自己的内部时钟都不太摸得准。
这个我也是以前没有太多的听过，听他讲了之后，我觉得，哎，确实是的。有些孩子在集中精力的时候做一件事情，他就想一直做下去，你谁也不要，你跟他说任何事情，他听不进去。然后呢，你叫他吃饭，他不要吃，他就是要继续做，一直集中精力做完了。我们讲沟通秘诀啊，就是在跟他说话的时候，要找到他那个时钟的时候，他是在休息的时候。他没有在高强度的做他事的时候，这才可以交流。所以，我们不能滥用我们这个父母的权威的。所以，你要知道这个孩子他的这个状况是咋样。比如说，他在复习、在考试啦，他要这个完成一个项目啊，还是就尊重他的时间，他的这个计时器在哪里才是重要的。
对，很有趣哈。原来我们每个人生命里面都有一个内部时钟，关乎到我们的生活节奏。我后来才发现，原来自己是个秒表型的人，因为我就是那种忙忙碌碌、急急火火的，经常形容这种人是风风火火的啊，做事情很急，要完成它，一定要完成它才能够心安。那我其实有点倾向于像这样的。啊，但是我好像养育了两个孩子啊，按照他的描述，他们大概都是一个属于中等量的，另外一个是完全有他自己的日历，所以你就可想，哦，现在突然间有点释然了。我跟他们生活当中的张力，原来是因为我们三个人的生物钟都不一样。父母在学习这些过程中，也是有机会多了解一下自己。然后，如果很幸运，你跟你的孩子都是属于风风火火，那你们一起做事情肯定很高兴。但如果你遇到了一个慢条斯理的、很沉稳的、有条不紊的孩子，他按着他自己的日历在过生活，而不是秒表型的孩子的时候呢，那可能你就要好好的等一等，充满耐心的好好跟他说话，这个其实也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观察能得出的结论呢、啊。
对，这个非常重要，就是你不要去改变他的节奏。我们做父母的改变我们的节奏，而不是跟他拧巴拧巴。有些父母跟一个孩子，跟他的这个时钟或者他的性格不一样，就是觉得他不好，有些就会拧巴一辈子，拧巴一辈子就觉得这个孩子不听话，那是多辛苦啊，自己不高兴，孩子成长也会扭曲。
其实， 孩子有很多天生的，上帝所给他们的天然性格是好的，应该要发现他好，顺着他本来好的性格去让他有一个更好的一个生命的成长蓝图，而不是按照父母的性子去把这个孩子给掰得跟你一样了。他其实是别扭的，那个孩子的天性就没有按照他本来样子去绽放。所以，这样的孩子被父母的一些个性给束缚住的时候，他天然的个性啊，就没发挥出来，就会有些遗憾了。
对，所以这些天性神赐给的每个孩子的不同的话，其实这些是没有对错的。我们不能用我们自己的这个天性，我们的这个喜好来做标准，让他去改他们的天性，可以改他们的品格，但是他自己的习惯、他的天性、他的这个学习的类型、他的时间表都是没有对错的。就因为每个孩子如果能够用他自己的天性，来去做事情，来去生活的话，他做什么事情都会得心应手的，因为那个是最适合他的。我们要去保护他这个原来这个特性。如果我们把他拧巴了之后，他就做什么事情都会遇到困难，都不能够得心应手。
对，而且会束手束脚的，他自己就畏惧往前走。这个是我看到很多成人的状态。如果父母现在正在养育幼儿，我真的非常非常期待父母可以把这几分钟的课程反复做做笔记，去观察观察你的孩子，鼓励他按照上帝给他的独特个性去生活、去发育、去长大。有一天他长大的时候，他会非常欣然喜欢自己的模样，然后按着他原本的模样，可以去做他非常热爱的事情，对生活充满热情，也能够生活得更丰富，就把荣耀都可以归给我们的主。那今天的节目呢，时间关系就先到这里啦，期待下一次跟大家一起学习更多关于发现孩子的独特个性，还有我们该怎么样跟我们的孩子，在他的独特个性当中去好好使用这些不同的路径，跟我们的孩子有更好的沟通。
好，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好，下次见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